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根据朝日新闻还有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共的反腐矛头似乎已经指向书法界。中共反腐机构负责人王岐山发出警告，称他已经开始关注与书法相关的腐败行为。而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于去年12月发表文章，指责很多退休官员都往书法协会的领导层挤，希望借此获得名望以及不正当的财富。此外，更有媒体指出，一些书画圈的人士利用某些贪官喜爱收藏字画的特点，为行贿商人和贪官提供了方便。而与此同时呢，演艺界的反腐风声依然吃紧，有关于赵本山的种种传闻不断，甚至呢，连台湾演艺明星周杰伦的婚礼都被指责沾了形式、享乐、奢靡等三大歪风。反腐风暴刮进书法界以及演艺圈，将对文艺界的人士以及文艺创作产生何种的影响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夏一良先生和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到这个王岐山在一月中旬的一次讲话当中说呢，他说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表送人，忘了执政党与老百姓的关系。那王岐山现在他是不是等于正式昭示说反腐的一个努力已经盯上了书法界？而且我们去年看到，去年十二月中呢，这个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哦，当时是这个河南省的人大常委这个桑金科，他坠楼自杀，是不是也以他这个所谓的书法界的反腐有相关？
我的感觉呢，从我解读王岐山的那个讲话，我觉得他是一般的用个例子而言，并不是说一定是直接的针对书法界。但是我们知道书法界、文艺界、演艺界那都跟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权钱色这个交易啊，非常非常的深厚的这个盘根错节的那种关系。那么很多这些贪官呢，都是通过收藏文物啊，通过这个享受这个美女啊，这个演员啊，这公共情妇啊，这些情况。所以文艺界应该说是说一个也应该是在某种上是个重灾区。我想他们的做法呢，无非是通过这个打击文艺界、打击书法界，来敲山整斧，把这个扒出萝卜带出泥那种做法，就是把他们这些个跟他们勾结的这些贪官啊，把他想把它揭露出来。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文艺界、演艺界，一般的人思想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化一点的。那么他们也想通过这个打击他们，从经济上打击这些人，这通过贪腐打击贪腐呢，让他们呢，也不要太自由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呢，紧跟中共中央的这个
自由化这个词，我反对你使用啊。然后我在这儿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书法跟书法相关的腐败，可能只有中国才有啊，这是很特殊的。因为过去毛泽东那些老的领导人都喜欢书法啊，然后呢，就是说造成了这种到处题词的这个歪风啊。那李鹏，你想想他当总理的时候，那个字写的那么难看，还到处题词。现在毛新宇，毛泽东的所谓的孙子，也到处题词。所以说，你看这个腐败的文化呢，真的是让人恶心。但是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所谓润笔费，就写那么几个字的润笔费，有可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啊。那这种腐败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贿赂。那变相的这种就是你送钱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公开送，那你送这个东西就是说是润笔费，你写了这个书法，那我就算是买你这个书法作品。所以这个歪风呢，就是包括有一些官员根本严格意义上来讲根本谈不上书法，都能当那个书法协会的主席，然后呢这个造各种各样的事媒体为他宣传说他这个书法如何如何了得。其实这样的人等到他不当官了，他那个书法还那么值钱吗？过去江西省有个副省长叫胡长清，就喜欢到处题词。据说这个胡长清被打倒之后，那个江西到处铲他的字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官员被打倒了，他到处的题词啊、店门啊都要换啊。所以这个就问题就是说，朱镕基当这个总理的时候，给自己定了规矩，就八种事情他是不做的。他自称叫猪八戒，其中就有戒题词，就是不准这个题词啊什么这些到处乱搞。 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们假如说王岐山这次抓这个风的话，那以后能不能下一个死命令，官员不准给人家题词，包括最高领导人都不要题词，那习近平的字写的更难看，习近平字写的跟小学生的水平差不多啊，最多比毛新宇强一点，所以这样的领导人他也不好意思再到处题字了吧，是吧？所以说这个题词的文化应该到此截止。
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这官员跟文化界人士其实应该原来是不搭边的，不沾边的，为什么这两者一定要结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呢？
因为在中国，党国党国，他这个党的这个利益或者关系是渗透到所有的领域，哪个地方都不能免俗啊。那文艺界刚才这个我们也都涉及到了，你像文艺界腐败主要是哪些人腐败？其实是毛泽东那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就文工团的那些美女后来成为他私人妃子的那些人，在占有很高重要的这个权力和影响。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个谢静怡，在文革期间他原来是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工作人员，后来派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当领导人，就是负责那个时候的北大和清华的这个工作。你想想，一个妃子就有那么大的权，而且他根本不懂，没有那个文化积淀，对不对？然后你看知道这个过去有一个那个张寒芝，是吧？张寒芝也其实有人说也是毛泽东的一个秘密情妇。张寒芝的影响力在外交部，一般的外交部副部长都不在他的眼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像这个演艺界，大家知道这个，大家都传宋祖英，跟江泽民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回事？但至少宋祖英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是空前的。我相信彭丽媛到今天还是应该说内心还是有一种嫉妒心的。所以现在打宋祖英，不能说跟这个彭丽媛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另外还有这个除了宋祖英以外，还有这个谭晶，还有汤灿，这些人都是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据说跟这个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都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汤灿被称为公共情妇，直到现在生死都不明。他这个他跟他一起上过床的这个高级领导人就有40多人。所以说你看这个文艺界的腐败，首先应该查这样的腐败。我反倒替赵本山有一点抱怨。
为什么呢？
赵本山当然是得到很多好处，依靠权势，包括跟薄熙来的勾结等等。但是赵本山说到底了，他就是一个从底层上来的一个草根的这个演员。后来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就算他腐败的话，也是官场腐败给他造成的，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个人原来就是一个草根，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呢，你说个人你要真要去追究他的责任，那每一个好人都会被共产党这样一个腐败的体制造成坏人，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就是你看屡见不鲜，对吧？
哎，那我就想请教连朝，因为讲到说像赵本山这样的例子，他也是不得已要去跟这个党做比较亲密的接触。那我们看到现在在讲这个文艺反腐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文艺的大咖不约而同自己也开始讲反腐了。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莫言，我们都知道他是争议性很高。莫言呢，他就说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另外呢，我们看到著名的作家二月河，他也讲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24史都找不到。我们看到中国作家
他没读好他对中国历史不了解。
中国作家协会这个副主席陈忠实也讲说，这个习总书记呢抓严治党，我觉得抓到的跟上啊，党风正在明显的好转，人民感到振奋。那为什么这些突然这些文艺界的这个大腕突然之间都开始来大力的称赞反腐？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首先呢，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的确跟过去历届比较起来，胡锦涛这个温家就说这个
江泽民
比较起来，那当然力度要大很多了。然后呢，这个老百姓我觉得一般的还是是拥护的，态度是就大家还是比较支持他。但是呢，是不是到像这些个文艺大咖的这样高度的这种吹捧？我觉得吹捧是中国御用文人的一个常用的这个常见的一个做法，靠吹捧啊，靠这个不适当的这种夸大呀，而不是从一个积极的态度去批评，我觉得是一个不正常的，就是所谓老是有一个正能量，而没有这个负能量或者是负面的这种批评、负面的反馈，只有正面的反馈，那一个机制的话。他是不可能。
其实文学界的腐败也很厉害，你像这作协养了一些作家，国家给那么多的钱和优厚的待遇，有的时候写出来什么样的作品呢？还不如一些民间的自由作家好，对吧？另外一个讲到这个文学界腐败，还有一个就是说军队里边的文工团系统，那是非常是重灾区啊。 文工团里边那些长得漂亮的那些有名的演员基本上都要陪领导的，对吧？那个文强，就是重庆的文强，临死的时候他说他跟他上过床的明星有哪些人，但是那些人基本上都否认啊，不管是否认不分，反正就是说他既然说的话他肯定有一定他的道理，对吧？那还有呢，文艺界很多人包括像刘斌，就是北京军区文工团团长，他利用职权把这个女演员玩了不说，他还把这些女演员作为上供，供给这个高级领导人。这样的话，高级领导人欣赏了以后，他的职位也得到了提升。然后呢，这个刘斌个人捞了很多的钱，有些人跟他上过床还要给他钱，然后才有可能得到更高的提升。
不过我想插一句，他在舞台上唱这个《咱当兵的人》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背后这些肮脏的这些勾当。
对，就是所以他这个貌似代表人民军队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可以讲这个现在人民军队的形象完全已经被破坏了，对吧？就是说这些到底还是人民的军队吗？啊，就是一个党卫军而已嘛。
那我拉下来，我想要来问一下连潮，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演艺界的方面，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周杰伦他在结婚了，他在到英国去结婚，结果他被这个一个中国的网络作家批评，他说这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呢，这个刘信达在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呢，周杰伦的婚礼也是腐败啊，为什么要耗资数千万？习主席一直强调反四风，但是呢，周杰伦却沾了形式、享乐、奢靡三大歪风，是顶风作案。所以说呢，这个文艺界反腐要从周杰伦开始。为什么突然间这个演艺界的这些歌手啊，或者是明星成为这个被关注的焦点，而且拿周杰伦来做一个这攻击的对象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周杰伦他的钱是自己赚的钱，和宋祖英的通过纳税人的钱在维也纳、在华盛顿、在这个悉尼举行这个
个人演唱会
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说有人说是江泽民帮他修了这个国家大剧院，说作为对他的礼物。那么像他这种这个文艺界的这些个娼妓和贪官连在一起，甚至我还听说呢，就是湖南有一个以前那个前省委书记这个杨振武，也是贪腐非常严重的一个官员，因为这个纪委要对他进行审查，就是通过宋祖英向这个江泽民吹耳边风，最后呢他被
保了他
保下来。所以他这种勾结、这种共生现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把周杰伦这个拿出来说事，我觉得纯粹是这个风满流不相及的事情。
是，
那他们不会再说美国的哪个演员这个办婚礼要花多少钱，跟他有什么关系，是吧？那这个没有道理，完全没有道理。
那现在说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我们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刚刚您也提到说宋祖英、汤灿这些人，我们看到赵本山、宋祖英、汤灿、张艺谋、成龙、李双江等等这些纷纷受到批评或指责的这些文艺界的人士哦，其实都说是他们有江派的背景。那是否这其实也是派系斗争的一部分呢？
这个可能是但是话说回来，哪一个领导人他喜欢自己文艺界的一些代表，然后下一届领导人如果都把他打击一番，那自己也要塑一些人嘛。你包括这个习近平，他最近不是输了那个这个
周小平、
花千芳这样的人，那这种人更烂，对吧？所以说不管哪个领导人塑这些文艺界的明星或者代表人物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做法。你说美国奥巴马他能捧红一个明星吗？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些人，你刚才讲到了张艺谋，我觉得一开始在80年代他的作品还带有反叛性的，但是后来他是一直受了打压。你知道在中国一个好的电影导演或者编剧，他的作品经常是出不来的。如果你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卖得火，那就要跟官方合作，你反正就捞钱就是了，不要去讲那些。所以慢慢人都对话了那现在很多人包括像这个冯小刚也有人骂他，还有很多的，不过过去那个陈凯歌，每一个过去都拍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后来为什么都堕化了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那刚才也提到了像成龙呢是港台演艺界的一个恶的代表，就是说这个一个邪恶的代表，就是说呢本来他在荧幕上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但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很丑陋的形象他的私生活就不说了，对吧？他骗取了很多人的这个感情，伤害了邓丽君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呢，他自己呢，还动不动就是说中国人应该被管，现在后来开了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儿子是真正要被管的，啊。所以说，像成龙这样的，他不是代表真正的中国演艺人的形象他这种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唾弃了。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中国文艺界的反腐行动。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两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中共 中共这个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啊，在这个里面没有什么轻灾区，都是重灾区。其实最令人痛心的是，两个灾区，一个是教育领域，一个是医疗卫生领域，这个才是给中国人包括道德方面各方面带来很巨大灾难的两个领域。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查外国药企，行贿中国这些什么医生啊什么，药企被罚款了，被巨额罚款，但是呢，行贿的罚款，受贿人没关系，因为什么呢？没法查。千百万的医生你怎么查？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甘肃的叶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叶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我就是我是甘肃的叶先生。
嗯，
你好。就是我就是想这样说啊，只要权力得不到监督的话，哪个方面都会腐败。现在习近平领导的话，最多是好比另一场的文化革命，就是好像发动群众底根阶层特别支持，也就是那个朱元璋的一个翻版。到最后朱元璋临死的时候，他原来是一样，他都想不明白，腐败层出不穷。另外他就只要腐败的土壤不干净的话，反腐败有没有任何成就的。另外我就是刚刚你们提了华天芳和周小平，我也看过他的文章，哎呀简直可能比我小孩的文章写的稍微好点吧，像中学生的水平，但是人家有领导人吹捧就可以把它吹上天。嗯，好的，就我就这个。
好，谢谢甘肃的叶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说谢谢啊，你好。我想我就是主要说这几条。如果文艺界反腐的话，按照我的意思呢，宋祖英确实的的确确这个进去各地啊，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知道的。如果要真正的文艺反腐呢，习近平要从他的老婆彭丽媛下手，这是第一个。他先把彭丽媛公布下去，公布出去啊，再可以反宋祖英啊，那些就是说赵本山啊这些人。如果不这么样的话，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呢就是一个土匪山寨啊，他先这么干就这么干啊，谁给我看不顺眼我就反谁，是吧？虽然说宋祖英是江泽民的妃子，那是事实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听德国一个人说哈，宋祖英就被江泽民带到德国访问的时候，两个人就的的确确住在一个宾馆一个房间。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请广西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西的李先生您好。广西的李先生。好，先请安徽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在吗？
刘先生。
你好。
嗯，请讲。
对，你好。
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的音量关小好吗？
好的。中国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从制度上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这个问题完全是制度问题。
嗯，好，谢谢安徽的刘先生。韩先生您给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的发言好吗？
对，我想首先就这个制度问题吧，制度问题大家现在也意识到，就是的确是制度问题。那我觉得中共方面也意识到是制度问题，但是他讲的制度和我们讲的制度还不一样，他是从制度说是从内部的制度
体制
的治理的，对，行政治理的方式那个制度来改良改造来改善他的党的领导，从而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讲的制度改革呢，实际上是一个宪政，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然后呢让这个权力得到制约，他才不能腐败。我们知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
其实在英文里面很好区分，那英文的制度呢 institution 是指根本性的制度，他们这个中共经常讲的是 system， 就是 system 这个运行系统来如何把它改造的更加适合他们的需要运行的这个目标。
对
先生说刚才对
浙江李先生
说对
从医院下手，从彭丽媛下手是林
这
个
当然是很难做到，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像毛泽东都不能从江青下手，对吧？所以说这个当然是民众的这样一种不满情绪，这个意愿。 过去他这个习近平还没当最高领导人，彭丽媛在这个春晚，每一年的春晚都是处于特别突出的位置。那但是他当了这个最高领导人之后呢，人家第一夫人就不能上台演出了，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和那个地位，所以这很可笑的。你到底是不是演员嘛？你是演员，如果在美国的话，你是演员，你还继续可以演嘛？对吧？这没有人会因为说这个你当了第一夫人就不能当演员了。啊，我觉得这实际上有很多这个封建的这些权力的这些理念在里边。刚才讲到这个反腐，就是说怎么来打这些公共情妇啊，或者这些把一些女演员让她，比如说你像宋祖英这样的人，除了刚才讲那些事以外，还有她军队的这个职务非常高，相当于少将军衔。彭丽媛据说现在享受中将的待遇，所以这个我们的军费，一方面军方老是说军费不够，另一方面这种浪费，我觉得是难以容忍的。啊，这些唱歌的人一个个都是将军，有很多还是上将待遇。那个严肃写那个作曲的歌词的那个严肃，他是上将待遇。啊，像李双江啊这些，个个都是级别很高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如果要是中国军方再不进行这样的改革，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反对他再增加军费。
现在我有一个地方想请教，就是刚云南周先生提到的，他说除了这个文艺界之外，他特别提到另外两个领域，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医疗界。他讲医疗界应该讲就是去年那个葛兰素史克那个药商的这个贿赂的事件。
对，
所以就您的观察来讲，教育界是不是腐败的情况
非常严重？就是高等教育领域，那现在很多的大学，那些动不动就搞什么国家级项目，那些部级项目，省部级项目，他搞一些什么呢？就是圈钱，把钱弄来以后，一般都是由副校长或者是院长那个来领钱。弄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一大堆人去做，做完了以后他就负责分钱。有的这个项目做完了，那个领衔人自己都没有写出这个，比如说2000字。所以说像这样的都是完全就是属于科技界的腐败。最近我跟国内的一些来访的一些学者也进行交流，里边有很多这个他们看了就是自己都不忍心看，有些项目完全是圈钱骗钱的。
对
啊，所以这科教教育界这种领域非常的严重。现在
所以我想讲就是说，刚才周先生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讲出一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这个腐败啊已经突破一个道德的底线了。那么我们知道卫生医疗界，这个是救病治病救人，就是扶伤白衣天使的这个一个行业，但是呢没有钱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个救治的。在很多很多情况都我们说出现很多很多这种悲惨的这个故事。那么教育界也是。
对不起，我插一句话，就是中共高干占用的医疗费用占据绝大部分。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已经死去的领导人汪道涵，过去当过这个上海市长的，他临死之前他在上海有四个地方啊，这个除了西郊宾馆啊，这个还有这个长征医院啊，还有这个那个瑞金医院，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四个地方都有他的高干病房，有医生，有护士，有秘书。他的这个一年报销的费用，仅仅就是在90年代啊，一年报销的费用达900多万元，就光这个医疗护理这个方面。
对，
所以你想想，那普通的老百姓，有的人长期积压的那个医疗的这个费用没办法报销啊，那有的人为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工作了一辈子，他这个基本的这个医疗费用都得不到报销。而这些高干这个他们享受多占的这个资源，现在中央委员一级、候补委员还是省部级，他们这些领导都是高干的特殊待遇。如果不取消这种特殊待遇的话，那就谈不上医疗这个界的这种公平待遇。
夏教授，我再拉回来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文化腐败啊。那韩先生，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其实这个文化腐败呢比直接这个金钱的受贿更加的影响更坏，因为它直接侵蚀的是人的心灵。您的看法呢？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讲的继续这个周先生那个讲法，就是他突破一个道德底线。我们知道教育是教育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岗位，那我们这个贪腐的做法，你不给老师送好处，你这个小孩子都就教育就可能当不了班长或当不了班干部，这个对我们下一代的心灵的这个腐蚀啊，太厉害了。这个会亡国的，这个亡这个整个民族可能会灭亡，有灭顶之灾的。这个。
那刘院长，我就想请你做一下结论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个反腐到底会对这个未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像刚刚讲这个刘信达这个人的微博，他就讲说他的简介自称。主席为万民功高谁与比，我乃习主席的脑残粉，还说呢在刘信达的心目当中毛主席就 就是神，赛过我的亲曾爷爷。所以是现在的这种反腐的做法，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文艺创作，或者影响到现在的文艺人的文人的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行为？
肯定会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最近在国内播放的这个廉史于成龙。连续剧就是讲清朝时代的一个清官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会影响整个文艺创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通过歌功颂德，通过这种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还是必须要把这个反腐纳入法治轨道，真正创造一种廉清廉的文化，才是有才有这个叫。
对，严格的说，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文化，只有党文化。
是，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文化界以及娱乐界反腐行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家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彦良先生，还有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华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中国毛左领军的人物司马南将做客时事大探，谈谈他的移民风波，并且呢与我们的政论家陈破空激辩中国时局，不要错过。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此外呢，观众朋友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这个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这个图片呢，就可以翻墙浏览中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您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